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Dr. Selina， 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小资变有钱。这个节目是由 Dr. Selina 专为所有小资族量身规划的生活理财节目，希望大家从日常生活议题当中轻松的学习投资理财，有机会改善经济，翻转人生。那欢迎大家呢非常的支持 Dr. Selina 的小资变有钱，我们的节目的收听率呢也一直的往上一直爬这样子。那我们现在都在商业榜，其实也是都在前十的好成绩，就是也会制作新的特别的企划的内容。这个特别的企划呢，就是会有我们的特别的来宾来担任那个客座的主持人，然后希望呢从不一样的一个呈现的方式呢，让大家呢可以多了解更多元的投资理财，也更了解 Dr. Selina 的一些投资心法。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精算生活、创造理想人生的 Sandy Two， 欢迎来到妈妈的妈妈会客室哦。你有买00940吗？诶，这一次呢00940已成为了网络上面大家的问候语了，我觉得好特别哦。哇，这档 ETF 到底在主打些什么啊？为什么大家这么的疯狂？每股10块，小资也能购买，加上月配息跟用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的基准来选股，平均殖利率高达 8.6%， 我都觉得我好像在做那个什么财经节目了，有没有？申购潮非常非常的巨大，明明4月1号才挂牌，现在就已经募资千亿的规模了。到底在做些什么呢？我越看越害怕。然后新闻在报道说很多人解定存啊，压房子去投资，连我这个平常我都只有在讲家庭理财，我很少在讲投资的人，都被问了超过10次以上可不可以买00940，我真的觉得很夸张。所以今天呢，我找了小资教主 Dr. Selina 来聊聊00940之乱吧。 Hello Selina 你好。
那精算妈咪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Dr. Selina。
老师你知道吗，我真的是最近我觉得这个新闻报的有点夸张，所以我就想说那一定要找老师来问问清楚这件事情。然后最近除了这个00940以外，还很多人原来不知道未上市的 ETF 是可以申购的，所以大家问我说诶，那他明明就没有上市，为什么我可以申购？为什么这个券商啊，然后他们发行还需要募集资金？那老师可以跟我们小小的说明一下吗？
好好，就是说其实台湾有非常多的就是 ETF 会新上市，在新发行的 ETF 它有一些流程，就是说它一开始的时候它要跟主管机构去申请说它打算要发行这个 ETF， 然后它其实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先申请那个指数通过，然后才能够再去申请这个 ETF 上市。那通常呢这个 ETF 它因为呢它就是等于是它要先在初级市场，那初级市场就是说它还没正式挂牌，然后他就可以跟一般大众或是法人去申购这样子。通常是在于比如说他 IPO 正式，像是00940他是4月1号挂牌嘛，可是他通常都是在2周前他会开始去申购，这一段时间刚好是00940可以申购的一个时间。那我觉得在初级市场申购有个好处，因为你就是等于是你一开始申购，所以你就不会有被扣掉那些什么手续费啊，什么证，就是这些费用，它会比较省钱在这里这样子。所以其实也是，就说如果你看好一个新的 ETF， 你对于它的选股逻辑啊，或是发行的这些主题，然后就是你对于它你有经过研究，然后你认同的时候是一个可以买进的一个时间点这样子，但不代表说每一档 ETF 你都可以认。所以我觉得这个00940之乱真
是老师有吓到吗？你有想到会变成这样吗？
我自己其实没有想到说，因为其实我今天有看到一个新闻，听说他的募集超过2000亿，
对，有点夸张。
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非常非常夸张，因为你大家知道之前呢像是00878或是0056，他们都经过了好几年，他们的基金的规模才破2000亿。那去年的话就是00929，它上市，它其实也是大概创下了不到半年它破1000亿。那后来00919其实也是后来也急起直追也破了1000亿。但是这个然后00939 它其实500多亿大家都觉得很厉害了，
已经很高了，
没有想到那个00940呢，第一天呢就已经就是超过了，好像应该第一天就600多亿，
六百多，嗯，
对，所以其实这个数字，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说台湾人其实是很有钱的。
对啊，
那我其实前一阵子看到一个数字，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就是金算妈咪跟我们好像感觉说，诶，我们旁边人都在投入股市，对不对？
嗯。
然后我后来发现一个数字，他说其实台湾普遍的民众开证券户的其实只有 13%。
13%？ 然后可以有这么大的资金规模？
没有，你应该是说，我觉得00940它有做到一个作用，就是它让很多本来是把钱放在定存或是把钱放在房就是只有买房的人，
嗯，
或是买保险的人，他的钱都出来，就是有部分的人的钱是出来的，嗯，所以我觉得00940应该是吸引到很多小白，就是或是很多的妈妈，嗯，或是像是那种退休族，甚至我看到一个新闻说，嗯，连和尚都解定出来嘛，
好夸张哦。
对，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吸引到有很多本来定存族，然后他们大概觉得说，嗯，第一个是10块钱很便宜嘛，第二个是因为元大投信本来过往的绩效就蛮好的，
就
不管是0050、0056或是0073这些，其实它有一定的口碑跟大家有对它信任，而且我觉得它其实元大这一次造势造的行销很成功。
嗯，没错，
我好多粉丝都来私讯问我说，老师我可以认吗？然后就心里在想说，嗯，哇，那真的也是造势的太成功了，这样子。
我觉得是造势的很成功，但是如果都是吸引到这些小白，他们其实没有想清楚自己为什么要买这个商品，欸，
我觉得还蛮可怕的一点是说，嗯，其实很多人买这个00940，他不知道他买了什么。
对，这是最可怕，倒不是说这个工具不好或是他怎么了，可是就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是根本搞不清楚，只是市场炒得很热，他就想说，哎，那我也想要赚这一波，嗯，就跟着进场。
所以我觉得那个羊群效应很可怕，嗯，然后我自己稍微分析一下00940，就是因为因为其实我长期在做 ETF 的教学，
嗯，
然后其实台湾所有的 ETF 因为现在大概是260档，我记得好像250、260，然后其实在过去的这3-4年，只要台湾新发行的 ETF 它的主题我认同，或是它是我认同的，可能绩优的五大投信，然后这些五大投信是包含了刚刚讲的元大，或是国泰这些，或是富华，或是群益这些，就是还有统一这些。其实我觉得很多投信他们都长期绩效不错。然后我自己心里是这样看起来，就是因为我长期要教学研究用，所以我其实只要我认同的投信，然后这个主题是我认同的，然后或是他的选股逻辑，诶，整个的我觉得我会认同的话，我自己基本上都会去认的，就是说我非常认同，我可能金额会认比较多，但我如果是否教学，我就是要来试单用的
实验用的，
那我可能认比较少，嗯，就是可能认个10张、20张这样，或是30张，嗯，就是我认的比例。但就是很多的 ETF 它在基金公开说明书的时候会把那个绩效写得很就写得很厉害，对不对？
对啊，因为它这是广告嘛，它一定要写得很厉害。
然后我就会实际的去看它真正上市之后它实际的，嗯，表现，不管是说诶它指数的报酬率，或是说诶它配息的是不是有如它说的那么好，然后呢它是不是每次都可以填息。那我心里其实有个大数据，嗯，就会知道说哪一家投信每次都破发，然后哪一家投信是真的绩效都很蛮好的，
嗯，
那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其实你在认一档新的 ETF， 其实我觉得你必须要知道你到底买了什么。那我们以00940，它其实比较特别的是，它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它的名字叫做台湾价值，
有可能哦，就是买台湾价值嘛，名字取得不错，
所以真的是就造成了每个人都很爱台湾，所以每个人都去买。那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吸引人家的地方，应该是它是用巴菲特的价值的投资的选股，
对，没错。
它有几个就是选股逻辑的一个特别的地方是，第一个是它强调就是不买贵，嗯，所以它会追求的是比较本益比合理，就是说它的成分股会符合这些条件，嗯，然后再来是说它会再去追求的是说，公司有钱是现金流量大的，也就是说，嗯，自有现金流的稳定跟负债 率低，也就是说这个公司其实基本上它的资金它的财务状况是好的，然后它欠钱欠比较少的，就是用这个，然后再来是很重要是公司会赚钱，获利能力很佳，所以他用 ROE 跟 EPS 这个，
可是那也是过去绩效啊，但有很多人期待他每年都可以配 8%。
但是他有一个，他另外有个地方是他有公司的，他是觉得公司要有护城河，所以他有竞争优势，所以他有另外一个指标是他会把毛利率的成长放进来，然后另外一个是他把KY 股，就是公司稳定风险控管，他可能把 KY 股这些股价下行风险，就是有一些风险的，因为 KY 股基本上
都在境外，
比较就是在风险上面它可能相对会风险比较大一点，
高一点点，
所以它就把它剔除掉。那所以其实你这样弄下来的话，它其实这几个看起来是好的，就是选股逻辑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像是这种高配息它基本上就是 smart beta， 就是聪明因子，它会从一些因子当中去挑选适合它的就是选股逻辑，那基本上00940的选股逻辑，但是用这几个逻辑下去去做挑选，那所以他挑选的公司其实真的都会是一是就是说大部分来讲是都会是绩效还不错的公司。
对，
但是我觉得00940他，我自己其实00940我只有小认，那我小认的原因是因为我要去做研究，因为我觉得元大他已经隔了好多年没有再发这种新的 ETF， 所以我也很期待就是元大实际上的绩效到底如何。但是因为我对于00940我心里有几个疑虑，这个就是我当初就是我在研究这个 ETF 的时候，我心里会觉得说其实 ETF 的选股逻辑，但是我还会再搭配几个指标去看说我是不是可以挑选。第一个是我觉得就是你买的时候台股跟美股的位阶这件事情你是必须要去注意的。那因为台股跟美股相对其实已经在股市已经都是创新高，
对啊，
或是已经到一个史高，那就是一个很高的，像台股台股已经就是19000-20000之间这样排来排回，对不对？那象征意义就是说很多的股票已经创新高，那股票创新高就是代表它的股价其实已经是史高
蛮高的了。
我们用00940它垂面的十档成分股，你会发现它第一名就是长荣，
对，没错。
然后在联电、中美金、神机、汉唐、群光、瑞这些联发科、心想、新普，那这十档其实我有特别研究，是因为其实它刚好几档是我的好老公股，比如说像神机、汉唐、群光、瑞。那其实呢，我举一个汉唐这个例子啊，它是台积电的设备概念股，它以前股价大概是在180-200区间这样子，它最近300多了，
哇，天哪！
那像瑞仪以前都是在100出头，对不对？他最近100，我记得他现在150-160了。然后群光呢，以前也是大概在100多，就是100多。我最近看他也是200多了。
对啊，所以我也有个疑问，因为其实市场上面还是有很多人在讲说，那如果说这00940啊，这么多人都已经把资金放进来，那之后呢，就必须要买进这些个股的股票嘛？那是不是我们反而去买这些个股？把它的成分股会比较有机会，但是我在看就是最近多头市场，我也觉得这些成分股的股价其实也都蛮高的。
我跟大家讲，
对啊，这样子的逻辑是不是正确的？
我跟大家讲哈，我觉得它其实你有两个面向可以去参考，因为其实它的选股逻辑，其实所有高配息的 ETF， 其实它因为他们都在追求的是殖利率高，或是公司获利好的、稳定的，或是这些的，其实挑来挑去都差不多。那差不多的结果呢？
好像哦，
我跟大家讲一个数字给大家看哈。我们呢，如果我们用那个高配息，我们用这00560078780099919239930，对不对？它这个前十档的成分股重复出现的有6次，重复出现4次。然后重复就非常多，像重复出现类似的就有联发科，
联发科，
然后重复出现四次的呢，就有联电，然后长荣，然后还有什么瑞昱，还有群光，那你就会。其实我觉得第一个，你刚刚金帅妈咪讲的那个其实蛮好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呢，已经有很多主力先去卡位了。
对，
所以为什么成分股之前涨那么多？第一个是成分股就是有主力去卡位，第二个呢，你看看哈，00919其实最近，因为它每一季都配发0.61以上嘛，所以大家也觉得它殖利率很好，所以呢，它的基金的金额也是暴涨，就是暴涨。我记得现在好像也是1600亿的。那他有这么多人有买了这个基金，他是不是又在家去买这些成分股？
对呀、
啊，所以这些成分股就一直涨，一直涨这样子。那当然外资呢，外资一定是也会去卡位这些成分股，所以其实。像长荣呢，他在我记得长荣好像昨天跌停。
对，没错，昨天好像不止长荣，好像有两三只昨天都跌停。
对对对，因为长荣是去年配很好，今年好像只配10块。
对，去年配70，
对，今年配10块，然后所以好像殖利率变成5%左右，然后所以其实就会有那种就失望性的买盘，会卖出干嘛的。总而言之呢，我觉得第一个你必须要考虑的就是你买进的时候台股的位阶，还有这些成分股的位阶。那我觉得其实现在居高思维，所以它的位阶是真的相对比较高。那第二个是我觉得还要你还要再去看一下，就是说你买进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希望可以马上月月配息，对不对？可是它00940它基本上应该是7月才会进行第一次除息。然后你8月才会领到钱，所以你现在如果买了3月到8月才领到钱，其实你中间要有空窗期，大概四个多月，对不对？那如果你真的要月配息，那其实有一些，其实像是之前的高配息，比如说00560、00878或是00929，像00929，它每一季也配，每一个月也配0.13。那你真的要配息的话，那要马上领现金的话，其实你可能有其他的选择。
对啊，
所以我觉得
这次真的是比较多人是跟风的。
对，而且我觉得重点是大家要知道它毕竟是基金，如果在这两个多礼拜的时候这些成分股都跌，然后它的基金的净值就是跌破10块钱，就算它第一天上市的时候会有一个蜜月行情或是造势的行情或是大家抢购的行情，但是呢，因为所有的 ETF 它的基金的净值跟它的市价是要接近的，所以它会可能在第二天它就会进行一个修正，所以其实你可能买进去强买的时候，你第二天就会套牢了。对，
我知道，因为我那时候在买00878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就是刚上市的那个时间点，我是买14块多。
对啊，所以我
对啊，
我自己是觉得说，如果你是真的想要买一些就是不错的高配息，然后就是领配息，那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你不可以认购，只是说那你是不是可以分批慢慢买，就是说如果它上去的时候它跌破了10块钱，然后你是不是就可以往下慢慢减，那如果你 all in 了，那它往下跌的时候，你是不是心理压力很大，你就没有钱再去捡便宜了。所以我觉得投资其实你都要把风险计算进来，而且我觉得你也要想清楚你的投资策略跟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不是说别人买谁买你就跟着买，到底买了什么你都不知道。
真的，老师，我最近看到那个投资板上嘛，有很多人在讨论说很聪明，用房贷什么1%2%，然后贷出600万800万投资00940，聪明套利3%到5%。我想说天哪，这也太胆战心惊了吧，就是有没有人会，大家都会忽略到这个股价是会跌的，然后还有就是你投了这么大的金额进去，你会被计入综合所得税，然后这时候股利税是28%，那你有可能还有办法套利得到吗？就是或者是你的股息因为领了以后就所得税跳级距，那就更惨。就是这个利差真的赚得到吗？
我自己是觉得是说它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利差，只是说就像
没有想象的这么
明显的，是说你可能想象好美好，就是8-2=6，可是中间其实你又好第一个有一些风险是说万一它配息不如预期，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那些税啊还有一些税的成本你是不是有去计算进去了，对不对？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如果你真的是要套利的话，其实你可能也有别的选择，我随便举例好了，比如说如果同时间你可能去买债券 ETF， 那它可能有5%6%，对不对？那它因为它算是境外所得， 所以他可能有670万的免税额，你可能就不要缴，不用缴税了。
嗯，
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的意思说，其实投资有非常多的，就是你的目的出来之后，其实有不同的投资商品，它可以满足你的选择。那我自己会觉得，在这个时间点，我自己来看的话，如果你是要追求比如说 5%、6% 的报酬率，那我觉得其实不只是高配型你可以选择，我觉得债券型的 ETF 其实也是一个大家可以蛮好的一个选择。而且现在很多的债券 ETF 其实它也有月月配啊，比如说 00933B、00937B 他们都有月月配，而且他们现在大概算出来的殖利率大概也是 5%、6%。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大家也不用盲目的去，我觉得投资选择有很多，然后也不代表就是你只有可以选择高配型 ETF。
嗯，
然后就算是你要选择高配型 ETF， 其实我觉得很多旧的 ETF， 其实他们过去的表现其实
也都蛮好的，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还会说，ETF 可能新不如旧，那个意思就是说，可能旧的 ETF 它已经有经过时间的考验了，比如说像大家最爱的0056、00878，他们都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做了一些调整。那比如说像是就是。比如说929，那可能他至少也有配了大概半年多了吧，对，然后这样半年多，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不用盲目的跟风，这是我要提醒大家。
而且我觉得站在家庭理财的立场，因为我讲家庭理财比较多嘛，我觉得无论如何你要知道你买这个商品是为何而买。
对啊，
买00940，你是为了要领息吗？还是你想要赚资本利得？你觉得说哦，反正就是它4月1号挂牌之后，它会涨一波，我就要把它卖掉。你是这个心态吗？还是你是想要做资产累积？那你放在你资产的哪一个部位？你的专款专用的这个项目是哪一个？我觉得这档 ETF 没有不好，只是它有没有符合你对未来财务的规划期待？所以我其实我没有申请，我没有申购00940，我申购了00941，就是一个不同的选择。那我的业务员问我说，为什么不是940？我也说不出的所以然，因为我觉得940不是正解，只是因为最近比较疯，所以你一讲说你要申购，然后业务员就会立刻觉得说啊，就是940。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高股型的商品啊，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的，就像刚刚讲的，他可能会有税金的问题，那我可能不需要啊，或者是我现在不需要零股息，那我比较想要让他可以资本增值，那他就不会是我现在目前为止的选择。
对啊，因为其实最近其实真的有很多啦，939、940、941，所以我自己是每个都有认啊，但我每个认的都没有多，但我没有任何多，是因为我要参与市场，我要去参与研究，就是我要累积我的 data。但是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些 ETF 它的选股离职其实基本上我觉得都不差，只是因为我都觉得因为他们的位阶都很高。
对啊，的确是
94也是啊，因为像是它的那些成本股也是几乎也都是创，因为半导体现在很好，
都
是创新高啦，而且像应该是礼拜五941上去吧，虽然它有涨上去，但其实它的第一天的净值是低于15块的，只是因为它第一天，我相信就整个的投信还有它的那些造势商把它造势上去。但我觉得如果说这，如果它的净值是低于15块，它就会回到它的市场的净值这样子。但是我觉得长期来看整个半导体产业都是好的啦，所以我觉得其实就像计算妈咪讲的，就是选你所爱，爱你所选，但是在选择过程当中你必须要了解很清楚了解你自己到底是你的投资的策略是什么，
对，
然后你的投资的期待是什么。
那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然后再来是你要了解的是商品，就是商品到底你买了什么，
你买了什么，
然后它的选股逻辑什么，这个你要很了解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了解自己跟了解产品这两件事，你是功课你是必须先做好的。
其实我后来对新发行的 ETF 我都没有到很疯狂，因为我后来发现有很多的 ETF 的绩效其实都超越不了0650跟00208。我就想说好像没有到太大的优势。那看我们在看优势的时候，有些是短期有些是长期啦，所以后来我都还是就是没有到太分散我的投资部位，因为我不像老师你是为了要做研究，然后我是真的就懒人投资法，因为我拿我的时间去做了很多其他事情。
对啊，对啊，对啊，
嗯，没错，所以我就发现，哎，好像不管它发行了多少只，成分股都涨得差不多，然后它的绩效好像真正超越大盘的其实也不多。所以我们在做不同的选择的时候，你觉得你好像分散风险，但是你好像买了一样的东西，好像也没有分散到风险。对啊，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嗯，这些 ETF 真的它刚出现的时候，就要好好观察一下。不过我知道还有一种说法是，就是未上市的这个 ETF 啊，因为你可以买在最低点，但老师刚其实有解释过，不见得，
不见得，
对，那它挂牌之后它一定会涨吗？
嗯，我觉得啊，我因为我认了非常多的新 ETF，
对，
我后来发现啊，其实它呢，当然其实发行的时间点很重要，
很重要。
比如说像是就是如果比如说像919、929他们发行的时间，可能他们发行的时间比较台股位阶比较低的时候，
嗯，
那
对，
如果他遇到一个往上的时候，它当然就那个时候第一天就会涨。我觉得有跟它、嗯、有时候跟它位阶很有关。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跟发行的投信有一些关系。
嗯，
就是有一些发行的投信啊，就是它会很努力的造势，但有些发行的投信就不会。所以我心里有一些那个投信它如果发行、嗯，我怎么样都不会认。就我觉得。过去的记录很差，每次发行都破发。
真的，老师，你是不是你的新课程里面会讲到这个？我偷偷问一下，
我应该会讲说，我心里挑选
怎么判断这样，
投信我的标准会有哪些标准？嗯、
对。
然后，但是呢，我也常观察到有一些真的常破发，所以有时候我的理专就跟我说哪一个，我就说那一家投信都绩效很差、欸，你不要跟我推。嗯因为我觉得长时间累积下来，你会知道哦，谁的绩效很好，谁的绩效不好。
嗯，
然后我觉得刚刚计算妈咪讲了一个问题，我觉得也蛮好的，是不是大盘型的都会超过高配型、嗯？我有时候会觉得说，也许长期看是这样，但是
对，
有时候短期的时候不一定，因为像是比如说在过去一年当中，嗯、其实是高配型的 ETF， 不管是00915，或是像是。00919918，其实它的绩效都是超过了00050或是00608、嗯，因为我自己有定期定额00608，然后我就发现说，哎、欸，其实比如说我同样定期定额00878跟00608，可能绩效就差一半，就是00878就40%，可是问题其实00608可能就只有20多%，
嗯，
那我觉得其实刚好是去年比较特别啊，因为它这些高配型很多的成分股里面有 AI 的概念股，那像不管是伟创啊、光宝这些什么光达涨很多的时候，其实它的高配型的 ETF 也会涨很多。
对啊，所以跟它的成分股非常有关系。
对，所以我觉得、嗯，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我自己觉得其实那某种程度也代表了那个高配型 ETF 它的选股逻辑是厉害的。
对，
因为他可以把这些就是就像我的好老公股，其实在过去一年也都涨非常非常多。
嗯，
那我后来发现说，其实像我的好老公就是变成是他的选股逻辑就是连续五年 EPS 大于1 ROE 大于 10%、嗯、殖利率大于 4%， 然后其实很多高配型 ETF 它的逻辑跟我的逻辑是会有点相似的。
对，
那所以其实用这样的逻辑，他基本上他会长期选到至少是长期获利稳健然后高殖率的股票、嗯、如果遇到它刚好是它的转型或是它的产业刚好起飞的时候，它很容易变成纯股变标股。所以我觉得过去一年的高配息的 ETF， 我觉得是大概跟我的好老公股、嗯、其实一样的逻辑这样子、嗯、所以我自己觉得那代表了像是比如说像00878或是这些，其实我觉得也代表了他们的选股逻辑是厉害的。
嗯，
所以我觉得也是要给他肯定啊，就是说诶其实有一些像00929这些，其实我觉得就代表了他们的基金经理人是厉害的。那我后来觉得一件事、嗯、就是这个给大家参考，就是说如果他在主动基金，就是比如说诶不管是主动基金他过去绩效很厉害的，其实主动基金很厉害的公司，它在发行这种被动的 ETF， 就是被动这种基金的时候、嗯、我发现呢，他们其实是在选股逻辑上通常是厉害的，因为他有过去很多的经验法则，他知道怎么去编指数，或是他觉得选股逻辑怎样会比较厉害。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说你其实 其实这也是我参考的一个指标了。如果说哎，过去我看他在主动基金很厉害的，我后来发现，不管是你看好像群益、富华或是统一，其实他们在发，其实他们都不会太差。那就是因为他们在过去的主动基金上面，他们其实有丰富的经验，所以他们在做被动式的这种基金 ETF， 其实我觉得也都是表现也都不会太差。
嗯，真的。所以我觉得到头来这些工具，如果说你已经懂得如何去筛选的话，我们就有可能会筛选出自己比较长期持有跟短期我们需要去研究的工具可以搭配做使用，不见得是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不好，就完全都要回到原点，是你为什么买，然后你知不知道你买了之后你要持有多久，或是你对它有没有期待，这才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把它放在我们整体的家庭规划的一个什么位置，而不是就想说哎呀，大家都在买它一定会赚钱，所以我去买，这反而是一个危机。所以现在那个00940啊，你看它4月1号才要发行，
而且它上市的时间点好尴尬，愚人节。
对，愚人节，然后就觉得哇，天哪！我现在就已经看到 Facebook 社团有什么自救会啊，什么这种。老师，你有看到
新闻吗？因为有些人后悔了，后悔说可能申购很多，但是我自己是这样看呐、啊，
嗯，
我自己是这样看了、啊，我后来发现，其实因为其实像00878，它其实发行之后，它其实也是破发。他有一段时间也是在14块，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 ETF 只要是它的选股逻辑基本上是好是不错的，
嗯，
那它往它跌的时候，你往下再买的时候，
嗯，
其实它就有点像是那个，就是它有点像是价值投资的概念，就是越跌买越便宜，然后你的存股就越来越多。那只要你领到配息不要花掉，再去投入，我会发现其实这样时间复利下来，其实你的投资还是会赚钱。
对啊，可是老师真的要选对耶，因为有些人是没全部都筛选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压到宝，所以反而去投到那种就他有配发利息但是他的成长动能不太强的这种 ETF。
所以我自己觉得比如说像是 ETF， 我自己会觉得比如说他有分大盘型，它可能也会有高配息型，有债券型或是主题型。那我自己会觉得就是说其实最简单的方式是比如说像是我们用SMART333 法则，就是我可能比如说我可能比如说我定期定额9000好了，那我可能3000放在比如说大盘型 ETF， 我3000放在比如说像是高配型 ETF，那我另外3000我可以放在主题型的 ETF。
对，
然后可能主题型 ETF 可能里面就有很多比如说半导体的 ETF 啊，比如说00891这种的，或00885这种的，然后或是说像是有一些海外的 ETF 其实也蛮好的，比如说像是00757这种的，或是费城半导体这种都蛮好的。
嗯，
所以如果说你其实基本上呢，如果是你用这样配置其实我觉得也不会太差，所以我自己觉得然后或是说你可以用比如说核心，你如果核心比如说你是一个保守的人，那你可能比如说高配型多一点但是也再搭配一点大盘型，然后就是一点点可能比如说像是主题型
主题型的，
那其实这也可以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说这些 ETF 其实都可以拿来让你去做资产的配置所以其实不代表说高配型 ETF 是你唯一的选择，因为你有很多的选择，但是回到源头还是说你自己的投资的策
略
是
什么，
然后你的比如说你的投资的性格到底你可以忍受多少的波动或亏损或干嘛的，然后到底是要比如说存股还是你要领配息还是要赚价差这个每个不同其实你的挑选
会很多，
选择不一样然后组合就会不一样对
其实每个月配息的这种，我是觉得现在发行的 ETF 从什么年配，然后变成半年，变成季配，变成月配，我都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变成什么天天配之类的。
现在还可以组了，现在还可以把这三个，把那个00940、939、929组起来，就是月初、月中、月底，你就可以周周配。
对呀、啊，周周配，我真的觉得有点夸张。
那我觉得不需要了。
我觉得不需要啦，真的不需要，因为我们其实都有在工作。然后我们都有在工作的情况之下，我们并不是领那个配息生活的人，所以只是看到那个配息觉得心里面比较安定而已。不过呢这个配息有时候我们还会忘记再投回去，因为就进到你的账户了，我如果要复利我还得自己手动投回去，我就觉得有点烦恼，所以我宁可去买那种没有配息的， 然后它的成长动能比较强一点点的这种 ETF 类型，会对我来说是比较适合的，因为我现在没有就是领息的需求。嗯，对啊，
对，但是因为可能有一些退休的人，他就很适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就像计算妈咪讲的，他可能没有那个需求，但是有些人他就有那个需求，所以我就意思说，还是要看你现阶段你的年龄跟你需不需要这些打造自动化的现金流。那如果打造自动化现金流，其实月月配息是很蛮适合你的，但是其实也不一定啊，因为其实像是你也可以用季配息去组成月配息，所以人生有很多选择， ETF 也有非常多的选择，然后没有说什么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我觉得就是它其实有像练功一样，就是说其实武功那么多，派别那么多，但是适合你的那你要自己去做一点功课这样子。
嗯，真的，而且我每次都觉得这个配息越配越多啊，然后越配越频繁啊，其实股东会也才一年开一次，最快就是半年分红，那他月月配他到底要怎么样发钱？
应该是说像 ETF 它基本上它有几种的就是配给你它有几种的名目，比如说它可以第一个是股息股利嘛，第二个就是它的资本利得，就是比如说它像是比如说00929或是00919他们的成分股涨那么多，那他们就可以获利卖掉一些，所以他们就可以有资本利得，然后或是平准金它有几个项目可以分给你这样子。
对，
那所以其实基本上呢，他呢就第一个是你刚刚讲六七八月很多股息股利嘛，对不对？
嗯，
然后再加上资本利得，再加上平准金，他就会把这些去精算，然后怎么样看可以在每个月配给你这样子。
嗯，了解。但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啦，就是不管你买什么东西，你要深刻的去思考一下这笔投资是否对你的财务目标是有帮助的，而不是说我就是解了定存，然后房子贷出来我都要买，但是它不一定对你来说有帮助。就像刚刚讲的，贷款800万出来投资，然后想说可以套利3-5%，就到最后赔了税金也说不定。那你真的没有赚到，然后你又要承担，比如说你赚到的这个利差其实很薄，可是你又要承担股价有可能下跌的风险，尤其是在这个基期比较高的时候。所以我觉得真的大家要去好好思考，对你的财务目标有没有帮助，然后有风险的部分是在我们家庭理财里面最需要去衡量的，因为你有可能会成功，但是你承担不起那个失败，因为你有一家子的人要养。
真的，我觉得投资无论如何都要把风险，就是你不可以想得太美好。
对，
你要想我们人有旦夕祸福，投资也会有，所以无论如何都还是要把一些最坏的一些状况把它计算进去，这样你在做投资的时候，你就会才会小心谨慎，而不是过度乐观。
真的，所以老师，你开的那个新的课程啊 ，Dr. Selina 一生受用的财富自由学，我也会去上课。
欢迎。
对啊，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一辈子学不完东西，像老师是非常专注在研究ETF 或者是像好老公股，可是我的话我是主动收入做比较多，然后我的被动投资真的很被动，我就是配置好了，我就是让它自动去做，然后再平衡，就这样子而已。因为我觉得我的时间要陪孩子，然后我要有其他的计划，所以反而是就是透过老师的分享，我可以知道更多现在市场上面的脉动，然后我也可以知道有更多不同我没有想过的策略，所以真的很期待老师的课程是四月份要上，对不对？
4月30号，
四月三十
号，对。而且
老师刚才在讲说还在做简报，
因为其实应该是我之前有做上班族财富发展学院嘛，然后就是每一次的教学其实学员会给我一些反馈，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是让大家最容易学得起来，可是也可以就是立即去做，然后就是我给你鱼，但是你自己就会去捕鱼，所以我其实在那个之前我有做KOL 或是网红的试教课的时候，其实我就把课程把课程挑选精华之后花了2个小时教他们，然后每个人都觉得很受用，就是说他们大概知道说他们在什么年纪什么性格，他们可以用什么样资产配置的计划，然后如果说他们也可以挑选适合自己的投资的工具，不管是好老公股啊，比如说债券啊，或是 ETF， 那 ETF 有那么多，怎么去挑选适合他的，然后甚至是 AI 机器人投资，或是房产，甚至是海外房地产，这些其实我们都会在课堂当中教给大家。那我觉得最主要是说， 我觉得人生不同的阶段，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诶，为什么我的像当时 Selina 现在人生所有梦想都实现了，包括比如说、环游世界，
环游世界
然后在海外制裁，然后我接下来去杜拜买房子。好，对，
有啊，老师你有跟我讲啊。可是杜拜买房子，因为你已经是我第三个朋友在杜拜买房子了。
对、对啊，应该 Lona 跟那个 Sandy 嘛，对
对
对
对，
对啊对啊，因为 我上次去杜拜旅行之后，我就会觉得哦，真的是可以买。所以我意思说，我包括我自己在曼谷买了，比如说六间，然后我也去日本看房子，所以我们也会把我在海外看房的这些经验呢，就是分享给大家，然后让大家呢可以，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他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因为你的薪资所得跟你的财富的累积都会慢慢累积、所以我觉得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财富的规划跟投资的工具、还有投资的组合跟资产配置这个计划。那所以我会希望这一堂课是可以让大家可以学习到一生受用的财富的这个就是财富自由的这个财富自由学。然后重点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课其实会教大家第一个阶段就是画出你人生的梦想蓝图。
哦，对
对，
这个每次画都觉得很感动啊。我们自己的课程也都会带学员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只有知道你的人生为何而做，我们才会选对工具啊，不然工具这么多。所以我很期待在老师的课程当中，我们可以多多了解自己现在还没有看见的一些方式或是策略，甚至呢、一些工具我们还没有那么熟悉的，都可以透过课程先行的做了解、然后等到我们的资产规模到达那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使用了。所以我觉得像 ETF 是非常好的入门，因为现在其实盘中零股就可以买了。我帮我儿子都是这样，我连他零用钱200块我都把它买进，我想说有200块我先买一下。
我是真的觉得 ETF 是非常非常适合小资新手或妈妈的懒人投资啊、因为至少它分散风险，而且它是一篮子股票嘛，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小资族其实是非常非常适合，而且是我觉得像定期定额是非常非常适合大家的啦。所以我自己亲身实验之后，我发现其实定期定额怎么样都会赚钱，但是就是时间再加复利下去这样子、所以
对，赚多赚少而已、然后老师可能提供我们其他的策略，就像刚刚讲的有一些选股的逻辑，选到一些 ETF 可能会超越大盘的、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帮你自己加薪当个零用钱。
对啊，
所以也还不错，
而且可以用 ETF 建构你的母子基金的一个计划、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蛮适合大家来用的这样子。
对啊，真的，老师这次课程是开在那个Press Play
上面，对，
然后我这边有一个优惠码，可以让大家折扣200块哦。你只要帮我输入 SANDYTWO200，就是200，然后在4月7号之前，老师现在的募资价格是36折，非常划算。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上去，就多了解一些投资工具，尤其是在ETF 上面的研究，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适合小资族群哦。那么今天真的很谢谢 Dr. Selina。接受我们的访问，然后我只要就是有想到 ETF 啊，然后看到00940啊，我都会想到老师。
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你知道我之前还是一个小白，就是真的很纯小白的时候，我就买过老师的课。对，然后我那时候也有用那个好老公选股逻辑，所以我儿子一开始我帮他做存股的时候，我是存金融股，就是看老师的那个 app 的，然后我后来把它全部转 ETF。 所以我自己有其他的学习之后，我就发现我不想要再去就是研究个股了，我就把它全部都转到 ETF 来。所以我儿子现在所有的持股都是大盘 ETF 100%。
那也是
因为他才五岁。对啊、
你儿子将来一定不得了。
对，我觉得有一点。
可是你知道那个凯利哥啊，他更厉害哦。他的那个女儿啊，看了我的书之后啊，他女儿看得懂我的书哦。然后他跟妈妈，看到他妈妈讲哦，就是他领到红包的时候，跟他妈说：“妈妈，你要去买 Selina 阿姨上面的 ETF， 他要定期定额。”好厉害，
好棒哦！他已经看得懂字了，我儿子还看不懂字的啦。
因为他比较大了，你儿子比较小。
对啊，
但我觉得重点就是在于，我觉得就是。父母培养小孩财商是很蛮好的。
对，没错，所以非常鼓励大家可以先自己学起来，那以后就可以跟孩子讨论关于投资、关于价值的各方面的事情咯。那么今天很谢谢 Dr. Selina 再次来到精算妈咪的家计部，我们下次再约吧。
谢谢。
我们最近好像很常碰到，就是连去带儿子去打鼓都碰到老师。
哦，对啊。因为我在学乌克丽丽，
真的老师在那边弹乌克丽丽，又想说这人好熟，是谁？嗯，走过去看一下，是老师哎、欸，非常的有趣，真的在那个场合见面，然后听到老师一边弹一边自弹自弹自唱，我就觉得
好害羞，
天哪，好有缘分哦！所以我们今天就约了这一集，然后也是真的很谢谢老师临时接受这个采访，因为我觉得00940啊，是大家最近在讨论的非常夯的一个主题，我也想要赶快让大家知道说，哎，00940之乱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担心害怕的时候，还是说就是它真的是我可以安心持有的标的？其实都是看在你的财务目标，而不是看这个工具而已哦。好的，那么家庭理财就是为了让生活无余，分享这期节目，让更多的朋友透过空中打造属于自己幸福的家。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拜。